以下节目由全新婴幼儿营养研究基金会与嘉音电台联合制作，台湾雀巢股份有限公司婴幼儿营养事业部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家庭保健室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探讨的议题哦，只要是家中有小宝贝的爸爸妈妈们或是主要照顾者，一定都想过这样的问题哦，就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长得比别人慢或是比别人小只呢？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要探讨身高体重或是头围这种成长方面的问题哦，而是发育上面的问题哦。讲到发育呢，我们会特别着重在几个不一样的部分，包含了有孩子的语言的发展啦，还有他的粗动作、细动作、动作上面的发展哦，精细动作上面的发展。另外呢，还有他的感觉统合、他的情绪上面的发展、他的社交能力上面的发展，还有他行为的发展呢，几乎是面面俱到，在各个方面哦，我们都会一同来评估哦。所以可能爸爸妈妈就会发现，每次我们带小宝贝去打这个预防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哦，可能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来打预防针的，所谓的健儿门诊哦，他就会跟你做一些评估哦，除了一定会帮你量身高体重还有头围，我们刚刚说成长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发育的部分，他一定会问说，爸爸妈妈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小宝贝的眼睛有没有跟着你动啊？或者是小宝宝会不会手打开来？你知道刚出生的小 baby 的时候，他是手都拳头都是紧握的哦。好，但是当到了一定的年纪哦，一定的月份的时候，你把手，你的手指放到小宝贝的拳头上的时候，他会打开来想要抓握的反应啊，抓握的这个反应呢，其实也是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哈。然后呢，你就会听到医生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你就要来回答哦。甚至在宝宝手册里面有很多的作业是爸爸妈妈其实应该要来填写的。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为什么医生要问这些问题？其实是跟宝宝的发育有关系的哦。如果你也有担心说，我家的小宝贝是不是成长的比较慢的话呢，今天的节目对你来说就很重要哦，因为会来跟你探讨到底小宝宝在几岁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应该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有点缓慢呢？那到底怎么样算是慢呢？会不会是大鸡晚啼呢？那我们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再来跟大家探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早期疗愈的课题。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妈妈妈妈，刚刚阿朱说他儿子已经会叫外公外婆了耶。
真的假的？那我们家小宝怎么这么安静啊？
说不定我们家小宝是个内向的孩子啊，他这么喜欢画画跟看故事书。
对吼，这样说来，我觉得他握笔握得挺不错的耶。
没错哦，每个孩子啊都有每个孩子的特点，真正的发展迟缓是需要专业评估的啦，不要在那边穷担心了。
我哪有啊，是你先说小宝不会叫外公外婆的啊，你才不要去比较啦。
大家好，我是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小儿科医师李坤美李医师，现在就上佳音健康隆底家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哦。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只要是要来谈论这个主题啊，只要是家中有小宝贝的爸爸妈妈们或是主要照顾者，一定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家的小宝贝是不是发展的比别人慢了一些，还是大鸡晚啼呢，还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好，通常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想说啊，没关系，再等等看，再等等看啦，好，或者是我再观察看看啦，通常不会一开始就会想到说会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哦。不过你知道吗，也有可能在这样等啊等的过程当中啊，就错过过了关心孩子健康成长的这种黄金关键期，或者黄金的疗愈期哈。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现在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专门啊专业的科目，叫做早期疗愈哦。到底哪些人会需要早期疗愈？早期疗愈要怎么做？我的孩子需要早期疗愈吗？要怎么判断？平常在家的时候你要关心哪些项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简颖轩简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欢迎简医师。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早期疗愈哦，这个是简医师的专业哦。上次简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这个癫痫哈，这次来跟大家谈早期疗愈。这样比较起来，早期疗愈这个题目又比癫痫更广泛很多了，对不对？
是。
好，那通常在医学里面，其实这算在儿童神经科的范围
啊。我是小儿神经科，
小儿神经科的范围。
那早期疗愈的话，还有一部分是儿童精神科，然后还有复健科等等的。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医生一起会诊评估，才会正式确定哈。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其实很多爸妈也很怕说，我如果去医院看医生，会不会就很快的被贴标签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爸妈也蛮关心的。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先帮助爸爸妈妈来想一想，自己的孩子到底跟别人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孩子有可能会是迟缓儿吗？哇，这三个字讲出来，爸妈就开始觉得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好，从医生的角度，从医师的角度，要怎么来帮助爸妈来面对这样的事呢？
现在很多爸妈，尤其是第一胎的，通常就会就是照书养嘛，
真的啊，
有什么事就开始书都念了很多，
对，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念了很多书会想很多，
对，
好，所以其实我们以我们医生立场的话，我们会建议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按时间带小朋友回诊打疫苗，打疫苗的时候，宝宝手册上面就会有一些项目，可以帮助医生还有爸爸妈妈来了解小朋友是不是到正常一般的发展，包括营养啊、体重升高啊，还有一些他该消失掉的一些反射等等的。那所以在打疫苗的时候可以跟医生好好的讨论。那疫苗那个宝宝手册左边那一面是爸爸妈妈写的嘛，右边那面是医生看的，所以如果在左边那面有什么爸爸妈妈心里觉得担心的，也可以建议写在最下面，有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格，可以给大家填。那想到就写啊，好，不然的话，因为我通常在看疫苗诊的时候，都会开放性的问一下说，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通常
不会有问题，
通常都会反射性的说，没有。
对，
然后过了两秒钟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十个问题。
怎样？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宝宝都会，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对宝宝都会有特别的注意，所以想到我们就先写下来，那来的时候来跟医生讨论，也会比较有东西可以讲。
是，我想宝宝手册真的好重要哦，哈，就是这个。 打预防针啊，打疫苗大概是宝宝学龄前以前的大事了哈，就是整张黄色的卡那个拉起来了哈，它最精华的一本书都在上面哈，各式各样的疫苗哈。其实你会发现你每次去打疫苗，我们去所谓的这个健儿门诊哈，那你去的时候其实医生不只是帮你打，那个护理师不只帮你打针而已，对不对？医生一定会先看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评估的时间了哈。因为呢这个时间医生不只是打针啊，他还会帮你看一下，诶你会发现诶东西有没有左手换到右手啦，眼球会不会跟着大人来动啊等等的哈。这个其实医生不是在跟小朋友玩哈，他其实是在帮你的孩子做一些检查，因为其实在早期疗愈里面有很多的项目哈，很多的事情要跟上来哈，好像在正常的那个范畴里面是需要去注意的哈。所以刚刚医生也说平常这个本子就可以拿出来哦，就翻一翻哈，或者是快要打针的这个月里面，你知道在两个月要打针，这两个月里面你要观察哪些项目。
是，
其实有时候爸妈不知道观察什么啦，然后就陪孩子玩啦、啊、有吃饱啦，有长高啦，这个有变壮啦，这个是爸妈很显而易见的、
嗯、
反而在发育的上面哈，这样发育的上面不见得会观察到，对吗？
嗯，是。那以我们小儿神经科医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有一些发展就是你要本来的原始反射要消失、嗯、你才做得到、
哦、
像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会有抓握反射、
嗯、
所以出生的小朋友手都握得紧紧的，
对，
到能够放开可能是大概三四个月，
对，
所以四个月之后他就会有一体说能不能够看着东西抓、
哦、
好，那个就是你要能够打开他才能够抓、嗯、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说真的要搞懂的话要念书真的好多、
嗯、
好啊，但是简单版的话就是看上面的那个宝宝手册上面的项目就会有一些大概的概念，
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照着手册来操作了哈。
嗯，
因为政府已经把这个宝宝手册给我们了，我觉得做得蛮好的，而且现在越做越精良，而且现在又有新版的了哈，
就一直在改版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因为我有看到新版的哈，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嗯、又更贴近人心了，然后又有更多的资讯在里面了哈，所以宝宝手册是第一个你可以观察，照着书里面哈，真的是照书养，不过这个什么书很重要哈、
嗯、
这个宝宝手册绝对是第一本哈，最重要的一本了哈、那一般我们说我们比看发现孩子说如果真的有比如说各方某些方面比较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会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大概会比较普遍会看到是哪些的状况呢？
其实如果按照宝宝手册的话，大部分的小朋友是都可以跟上哈、
嗯嗯。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较慢的，
嗯哼，
的话是通常是像是讲话比较慢啊，
语言上面哈，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主持人文贤刚刚也有提到，那宝宝手册一直在改版啊，
对，
之前就是说一岁不会走路。然后大家就很紧张，所以现在宝宝的手册上面也在一岁的下面写一岁三个月还不会走路
哦，
对对，
更仔细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不会让一岁还不会走的人很紧张、
嗯、
所以一岁三个月再来打日本脑炎的时候还可以再看一下是不是已经会走了，那也没问题、
哦、对对
对对对，
所以真的就是可以配合那个打预防针的时间然后来判断一下哈。
嗯，
所以而且其实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
是，
所以到底那个 range 是怎么样我觉得新版的宝宝手册里面也把那个 range 有些地方就加上去了，
是是、哦、
所以以前我们阿公阿嬷都说七坐八爬好九发芽，
现在都超过，对
啊，六岁就说门牙还没能 key 呢，
对对对，现在大概六个月平均六个月发第一颗牙，
对啊，
对，
所以这个是快就很好吗？还是说快也不见得好？还是到底我觉得这个好难拿那个标准哦。
嗯，牙齿的话就比较
交给牙医师。
牙齿也有从那个胎儿就长出来的
哦。
对对，所以但是这个就其实大家比较没那么担心
啊。好，
我们今天主题是发展，就是主要的是讲在早期疗愈。所以除了宝宝手册之外的话，其他像有一些小朋友去上课之后，老师通常如果真的有问题，老师都会反映。
嗯，
尤其像是过动啊，或是因为他有同龄的很多、很多人可以相比，所以就会比出来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
这些也是可以做参考。
Okay.
那早期疗愈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在上小学之前可以尽量跟上。
Okay.
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有看到觉得怪怪的有比较慢的话， 我建议还是会跟你的儿科医师讨论，
是
会有比较好的帮助。
是
儿科医师、新生儿科或者是小儿神经科这些人，就是其实儿科医师都应该要可以
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可以跟你好好的讨论他到底应该要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对，那如果六岁以前，尤其是三岁以前，他可以、他可以追上的机会更大。
嗯，
我们是希望他就像有一些讲话不清楚这种很多讲话不清楚这些小朋友，他如果在六岁之前，他可以至少他可以分辨人家讲的 burp 吗 ？g 七 c 哪一个是哪一个的时候，至少他上小学不会前面两个礼拜不会那么忙，
啊、
就是他分得出来。
是，
对对对，
是。所以呢，其实刚我们一直在讲到语言的上面，其实就一个很最明显的，其实应该是语言啦，哈，很直觉的。比如说一岁可能会多少单词啊，两岁、三岁哈，这个。越早，其实越早你去察觉这件事情是越重要的。我们没有说越早要要求孩子好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可是其实我们在更早的最起头的时候就发现说，诶，我的孩子可能在他的性格里面他比较不喜欢讲话啦，或是他其实在语言这块是稍微慢一点，那是你可以去帮助他协助他的，比如说更多的刺激他一点点啦，哈。所以这个是用语言来当作，那早期疗愈其实不只有语言，对不对？
是。
还有哪些部分也是可以注意的？
动作方面有分粗动作跟细动作，然后语言，然后社会情绪认知等等的。那粗动作、细动作，就像刚刚说的，粗动作像走路啊、跑步啊、上下楼梯啊这种肢体比较大的动作；细动作是像假设就是操作比较细的东西啦、弯加加九啊、堆积木、堆几个啊，这些比较细的一些动作。
小时候就爱裁缝。
对，那语言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哈，
对，
那就是还有再来情绪，对，社会情绪跟认知，哈，这就是像。比较像是一些像自闭症的小朋友啊，或是有一些他社交能力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人家已经可以互动了，但是他还是坚持他我最喜欢我的车车，然后我只愿意跟妈妈在一起，然后跟其他人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互动等等的，这些就是社会情绪认知方面的问题。
哇，情绪这个很难呢、欸，我觉得
对对，这
很
难发觉。
爸妈对对 对, 对，爸妈很难就想说，哎，小朋友就是只会想到自己啊，
对对对，
或者是他本来就不会跟大家互动，他的个性就很自我啊，或者他个性就很害羞啊，
对，
所以这块是不是就变得很难察觉？
对，这个是比较难的。像粗细动作讲话，这个
明显、
很明显呢、阿公阿嬷都会告诉你说，哎、
啊，
这已经应该会了哈。
对, 对, 对，
那像社会情绪认知这个比较不真的比较不容易被发现。那有一些比较容易。看的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他对陌生人的互动的反应、那像跟人家说再见会不会能够看着人家脸去说再见、或者是说他对别人的脸有没有兴趣，还是他只有对于其他的特定的东西、像是车子啊、轮子啊这些。好，所以社会情绪认知这个真的有点难，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而且其实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个人化的差异，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些问题的话，可能还是要建议到医院跟医生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
是，其实真的不是简医师不愿意跟大家分享哈、因为你会发现刚刚连分类就已经有语言啊、精细动作、粗动作啊，然后情绪、社会认知，就有这么多项目，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完。另外一个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个别化的差异，我今天跟你讲你的孩子怎么样，在空中讲你是不会相信的。
对啊，那个隔空把脉其实也是不太准。
对，所以一定要把孩子陪伴孩子到医院去哈。如果你真的有觉得，诶，他是不是在情绪上面，比如说每个孩子每个爸妈都会觉得，诶，我孩子怎么不会跟别人玩啊，或是我孩子会不会被大家不喜欢他，他好像不太会互动，可能有个性上，那到底怎么样会算是有点迟缓或是有一点情绪障碍的这个程度，这真的要透过非常严格的评估哈，因为医生们也不愿意帮孩子贴标签，
是
没有医生愿意就是要直接说，哎，你孩子就是情绪障碍，不会的，
对
哈，都是要经过一连串的检查跟考量，还有做一些的测验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在广播里面啊就跟大家分享说，诶，你的孩子可能哪怎样就是有怎样的问题，其实很难受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粗略来跟 跟大家讲说，哎，爸爸妈妈其实不要太过度的担心，然后早期发现的话，你就可以早期陪伴他进入到早疗的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主题的里面，进入到早疗去帮助孩子再让上小学前可以跟上，这是刚刚简医师跟我们提到的重点哈，在三岁前更好。如果你发现大概三岁左右的时候，诶，让他在小学前就可以跟上大家的脚步，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跟大家聊哦。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Piro down the bio. My Yvon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and a crawfish pie and a fi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ama Shazamio. Pick guitar, fill fruit jar and be ga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Knows the place is buzzing.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and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and a crawfish pie and a filet gumbo. Cause tonight I'mGonna see Mama Shazamio。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Show Show， 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跟着医生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谈的这个话题哦，真的要提早的来秀秀我们的家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医院区的简颖轩医师哦。刚刚医师在上一段节目就跟我们分享了，其实在三岁以前，如果你能够发现孩子是有一些些的状况，有一些些的跟不上的时候呢，其实早期发现是真的，早期疗愈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可以早一点跟上一般孩子的进度，甚至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特殊的疾病，真的有一些发展迟缓，或是智力上面，我们刚刚所说到，包含了社会啊、认知一类的哈，智力上面的问题，然后呢，或者是精细动作一些小动作、大动作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进步的这样子的状况，可以早期的发现，然后我们慢慢的开发它，慢慢的刺激它、训练它，或许它可以跟上一般的，而且三岁以前的成功率是更高的哈。那至少在小学以前就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上大家的进度了哈。不要再相信那种什么大鸡晚啼呀什么的哈，因为那些都是安慰人的话哈。我们还是要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才会知道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状况。我们再次欢迎简医师在我们当中。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聊一聊哈，如果我真的觉得孩子有一些的状况，然后我也真的带他去打预防针的时候，医师也说，小宝贝可能在语言上面或者是在精细动作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是说你再回家观察两个月再来看看，还是怎么样呢？
通常这个时候医生会跟你讨论啊，会跟爸爸妈妈讨论这个小朋友目前需要观察还是需要赶快去
去哪里
去的话，对，接下来就是说去要去哪里看
好
那通常是要去一些早疗评估中心去看那在各个县市都有
这样子的，
对对对，那个网站上面都有了哈。那像台北的话，当然医学中心都是有发展评估中心，对。那像我们中心院区的话，也有一个早疗评估中心，这个做的还蛮大的这样子。对，所以各种医生都会来看，包括像我们小儿神经科，然后小儿遗传科， 还有当然小儿童心智科是很重要的哈，儿童心智科还有儿童复健科，这几个科是主要的，就是联合门诊，
嗯哼，
评估中心的联合门诊的主要的这几位医师。那如果还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去看到耳鼻喉科、眼科还有牙科等等的。
所以这个评估中心其实他都还不会告诉你的孩子说，哎，你的孩子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只是在评估当中而已，对不对？
当然一开始挂的那个医师他会稍微评估一下，因为有一部分是因为真的少子化，很多人很担心，
对，
所以有一些人是太担心，他小孩根本没事
啊，
所以那样子的来，其实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讨论得到比较正确的医学知识，
对对对对，
然后告诉他我们再来有一些像是亲子方面可以怎么样，亲职方面的教育，对。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去走到这个评估的流程的时候，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啊。
OK，
不会说看了一次就说判定说，
对对对对对，
哎，你这小朋友一定是什么问题，然后就被贴了标签。Uh-huh. 通常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是，
对，除非他很急着要上学，然后需要有特殊的身份的时候， oh, 家属才会，家长才会拿出来提说，哎，我需要怎么样才能够入学，才会赶快。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可能就先给一个诊断书啊，哈，
oh.
那不然的话，通常我们会等到像联合门诊的医师评估完，然后副职能还有复健还有那个语言，
嗯，
心理治疗师等等，这些全部轮完一轮，再给一个完整的报告书。
哦，那这个这样整个历时大概要3个月到6个月，要不要这么久？甚至更久？
看排队的程度。
哦，真的？
对对对啊，有的时候可以3个月之内啦，就看。看当时的状况啊。
可是你刚刚说了这么多科，哎，就是他也不可能一天就跑5科啊，对不对？哦，一定是一天一个。
对，所以我们像我们中心院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联合门诊的时间，
嗯，
就是礼拜一下午，然后我们会如果需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看，
嗯，
所以家长来一次我们可以把全部医生看完。
哦，
对，
哦，
那另外那个因为个别的治疗师的评估的时间那个会比较久啊，就是会需要跟他培养一点，
嗯，
培养一点
关系，
然后他才愿意表示一些，或是让他进去玩，那个比较需要时间，
比较能够正常发挥啦，因为如果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
小孩子不是正常的状，不是正常发挥的状态，也评估不出来。
对，所以那个的时间反而是会稍微需要排一点，但是也不会到需要到6个月，没有那么久的，
okay, 大概3个月，
3个月以内一定，对啊，
一定可以跑完，
不会那么久啦，
各个解彻底的，应该说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可能是特别特别有状况的哈，所以这些都还在早疗评估中心里面。
是，
这个是健保有给付的，
当然有给付。
OK, okay.
对，所以我们做完了之后，还会再约回来一位医师的门诊，让爸爸妈妈跟医生讨论这个评估的报告。
对，
因为这份评估报告做那么久，就好几页，
嗯，
很厚啊，很多东西看不懂，哦，没人讲，可能看不懂。虽然也是写中文。对，但是就是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再来哪方面可以怎么做，那哪方面再来需要做什么，所以评估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可能需要到疗愈中心，如果有需要的话，
嗯，
那当然很多人是评估完了之后，哎，什么东西大概在边缘，可能，哦，我们先去，对，那我们是不是先去让他去上学，去多接触一些其他小朋友，接受多一点的刺激，
嗯，
试试看，
嗯，
那在我们拿报告的时候也会跟家长大概讨论一下这样子的情况，
搞不好离开爸妈就好了，
嗯，
好了，这个医生不敢讲，只有文献敢讲。
有很多状况是在家里的时候，他小朋友对爸爸妈妈跟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在学校他可以接受老师的指令，然后好好的去学习的话，说不定也是有一些帮助啊。
因为我们真的听到太多了，这种就是，哎，在家都超过动的，然后到学校乖的跟什么一样哈，然后爸妈就很紧张，想说，哎，会不会是过动症？我想这个是，
对，这有一部分
是蛮多的，对不 对,
对, 对？
很多爸妈，尤其是带到男宝宝的，哎呦，不能再贴标签了。女宝宝也有可能哈，尤其是宝宝比较活泼好动的，爸妈第一个疑虑就说。会不会现在不知道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现在这种 ADD 啊 ADHD 啊很容易就怀疑说，诶，我自己是不是我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有这样的疑虑，哦，有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步也是在
打预防针的时候先问一下医生说，
是是，
可以来观察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有过动吗？
没错，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都念很多书，我觉得这 很好，但是也很有趣。我遇过最小来问我说我的小朋友有没有过动是4个月。
4个月过动他会翻了吗？还是他连续翻？
他还没翻，就是他一直在动。然后妈妈就说我这是过动症嘛，
一定是第一胎。
对，不过他提出这样问题也很好，我们就可以好好跟他解释说，哎，过动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不是只有动而已。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那也很好，就是可以讨论啊。
哇，这个好有趣哦，因为你就可以想象他妈是有多想要安静，会觉得4个月的 baby 有点太过动了。他妈可能是每天都坐在那里喝下午茶，觉得宝宝一直有旁边在蠕动，很不舒服。
没有，
怎么会这样？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小朋友，其实我上班也是这样。
对，
我觉得上班比在家里带小孩轻松。
对，
因为24小时，他只要稍微挨一下，你就要过去看是什么问题，
精神紧绷，
其实很辛苦。对对对，4个月的小朋友哈，那妈妈没办法喝下午茶的。
对呀、啊，妈妈没有办法放松
了，要睡个觉都很难。
哎，这个时候就医生差点要把自己的经验谈讲出来哈、哦。就是4个月大呢，孩子睡觉赶快跟着睡、
啊、没错，
因为不然就没有时间睡了。对对对，所以呢听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很多小撇步了，医生会把自己人生的经验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这个早期疗愈，真的第一步我觉得爸妈不要过度紧张，那只要你在打预防针的时间还有平常在家里的时间，其实你都在关注自己的孩子的状况，那跟医生之间有个很好的关系，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状况，会到我们刚刚简医师所说的这个早疗评估中心。好，早疗评估中心，那大部分的人是不是早疗评估中心做完之后有多少人是有事有多少人是没事？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概有数值或百分比出来说，哎，其实大部分是过度担心，或者是大部分其实真的有一些状况吗？
哦，我们我手上是没有这样资料啦、嗯、但是如果是转介到那个早疗评估中心的联合门诊、
嗯、哼
之后再出来，通常都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才会、嗯、医师才会转进来、嗯、对。那但是所谓有事跟没事就是说、嗯、有没有需要去上你的界定。对，如果是需要去上疗愈的课，无论是物理治疗、职能治疗或心理老师这边的课的时候，那些是一定需要上课的啦、嗯、那有一些上课就是我们会推荐他赶快先去附近比较就近的幼稚园。
对对对，
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差异，但是是不是赶快去跟其他人接触就比较好了、
哦、鼓励他们去上学。
哦，是啊、
哦、
因为有一些像是互动的问题，像是他在家里的问题、
哦、就社会化的问题。
对，
他没有社会，他只有爸爸妈妈。
对, 对，所以他如果出去看到其他小朋友跟着可以排队、哦、跟其他小朋友可以自己处理自己吃东西，不会像在家里就是爸妈形容就是都躺着 都我们做、嗯、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去让他有一点社会化会比较好。
现在很流行有些人就会去组那种自学团体
啊，
让孩子就去跟着几个家长团就一起，然后大家轮流上课，或是找老师来帮他们上一些感觉统合的课程啊，哦，或是什么，让孩子早一点有这样社会的接触，然后有，因为少子化嘛，一人只有一个嘛，啊，我们5个家长加起来就有5个哈、哦，也变成一个小小班，
是
啊，就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哈、哦，可以跟别人接触。所以首先是早疗，首先是一般的门诊，
对，
哈、啊，一般健儿门诊，然后可能发现有一些状况，到了早疗评估中心。早疗评估中心可能就会有评估，哎，可能你是要赶快进入到幼儿园哦，或者是哎，你的评估报告其实还 OK， 没有真的到，有些就超过那个临界值标准值，哎，就要到这个所谓的疗愈中心。
是，
那疗愈中心要干嘛？
疗愈中心
就有标签了吗？
疗愈
爸妈最关心这个事情。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6岁之前能够好的都不用太担心，
都不算标签。
对啊，真的，如果有一些6岁之前都不会好的，你可能已经不会担心标签的问题了。
哦，真的就很严重了。
就是像有一些不好的疾病啊，像有一些就脑性麻痹，他可能有的很厉害，或是有一些根本讲不出名字的病，你讲了大概
罕见疾病，
对，你在路上讲没有人知道的那种病，其实爸妈担心已经不是贴标签了，他只是想说，哎，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跟人家一样站起来， 就够了。对，
讲得快要哭出来。真的，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真的是会哭出来哈，真的是有一点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蛮辛苦的啦，哈，因为可能真的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疾病，其实它是会影响到幼儿脑部的发展。你知道大脑有很多很多的区块，哈，负责哪一个部分，你不知道这个疾病会影响到哪一个部分，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比如说是语言的部分，可能是精细动作的部分，哈，或者是什么什么神经。交感神经啊，什么什么反射神经各方面哈，这个要透过简医师啊，这种专业的医师来，或是情绪障碍，其实也是大脑里面有一块可能有一些的有一些受损哈，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情绪，或是他有社交的困难、社交障碍哈，所以认知的障碍，这些都是如果真的能够在3岁以前甚至6岁以前就能够评估出来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会很大的帮助的，
是。
好，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哈。等等我们会回来，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状况，我们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方案，还有一些在早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关键要去掌握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When I was just a lad of 10, my father said to me, Come here and take a lesson from the lovely lemon tree.Don't put your faith in love, my boy, my father said to me. I fear you'll find that love is like the lovely lemon tree. 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 One day beneath the lemon tree, my love and I did lie, a girl so sweet that when she smiled, the stars rose in the sky.We passed that summer lost in love beneath the lemon tree. The music of her laughter hid my father's words from me. 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Lemon tree, 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flower is sweet, but the fruit of the poor lemon is impossible to eat.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科王富明医师。孩子生病常常让你手足无措吗？快上加一健康弄底家脸书粉丝专页找寻你要的答案吧。
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的小儿神经科医师简颖轩简医师，欢迎简医师。
主持人文贤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三段节目哈，我们持续来关注这个早期疗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可能常常听到，然后就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但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而且你要需要很关注自己的孩子。尤其其实我觉得现在爸妈还蛮关注自己的孩子，因为只有一个，
对不对
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四对眼睛看着一个孩子，
可能是六对、啊、另外一对阿公阿妈
哦，对，还有外公外婆，对不对哈？还有外公外婆，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金孙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没有比较慢哈，所以呢也搞得爸妈很紧张，就像医生说的，尤其是第一胎
是
通常会到去做评估的，可能都是第一胎很紧张，好，那可能在这个评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经过1到3个月的时间，在这3个月时间可能他就慢慢就跟上了，或者在评估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是爸妈太紧张了，但也有可能是孩子真的有一些你没有发现的罕见疾病，甚至真的很少遇到的一些的状况，或者是 哎，最其实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哈。如果医生跟你说，哎，你要不要让他到幼儿园里面去试试看，或者让他进入到社群团体里面，哎，搞不好他就会恢复了，因为他就是缺乏对象嘛哈，没有那个对象，搞不好他进去他就恢复了。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其实还是要回到那个原点，爸妈要观察，然后要跟医生有个好的关系，让专业的医师来告诉你，你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有状况。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要讲进入到疗愈中心了，就比较严肃，就开始要带孩子去上课，对不对？常常也会听到身边的爸妈就说，哎，我礼拜几礼拜几要带孩子去上课，我好不容易排到的课程，
对，
要去一下哈。
是，
那这个上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目前在其实公立医院也都有哈，就是说疗愈中心大部分就是医学中心，还有一些像我们医院也有疗愈中心，
是，
这些都是有健保给付的。那这些做的老师主要是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还有心理治疗师。那开的项目就当然一般的大家都会有开了，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是文贤刚刚说像艺术治疗啊、音乐治疗啊、什么骑马治疗啊，它有些游泳的等等。
那这些是治疗什么行动作行为还是各方面都有
可能？可能各方面看他怎么带他的那个课。对，那大部分在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像我们刚刚提到艺术治疗等等，这些就比较不是说一般的疗愈中心，
对，
每一家都会有，没有一定都会有哈。但是那个疗愈中心里面他们会有的东西，就是对基本的都一定会有。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语言治疗师。真的是人数比较少啊，虽然说现在今年好像又多了一批那个第一届的马街的，对对对，就是现在科系越来越多哈，所以语言治疗师可能在的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其实语言治疗师不是只有做小孩啊，他要做大人的、做失智的、做有一些中风的，所以还是会再被分走。所以一般目前看起来疗愈中心里面会排的比较久，就是连评估也是啊，为什么会拖比较久，通常都是因为语言，因为语言治疗师人很少，所以他的后面的 list 就很长，要排比较久。那像我上礼拜刚看到一个，他正要上小学
对
的时候来看，他差一天他就满六岁了、uh-huh. 的时候他就不能进入早疗了。但是他的问题是语言，他那个讲话就是完全听不懂，只有妈妈听得懂。然后我听了大概两分钟之后跟妈妈说，妈妈，我是每天都在听讲话不清楚的小朋友，
对对对，
但是你的孩子要上小学真的有一点不清楚。
哇，
一般我们是四岁就要陌生人100%听得懂，
对啊， 对， 对， 对，
四岁以下还好，就有一点那个
操练外星话，
操练呆，对，那个都还好。但四岁以上应该都听得懂了。你的孩子下个月要上小学，就这礼拜要上小学，但是他还有好多音，实在是我也有一点难辨认，都需要妈妈翻译。
哦，真的。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有空，赶快带他去上一点课的话比较好。他竟然告诉我说，我们那个小四的讲得更不清楚啊，他比哥哥好很多了，为什么他需要上课？
真的、啊、
真的，对，
哇，所以这个真的是跟家庭也很有关系了。
对，他觉得很正常，反正他们都听得懂、啊，同学都听不懂无所谓这样。对，但是这个超过六岁其实就没有在健保给付的早疗里面、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的小朋友要赶快要上的时候，有可能比较快就是要到外面的语言治疗师自己开 的地方上课、对，那那个就不看健保、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哈，因为毕竟是学龄前的孩子，六岁以内其实是健保给付的，不管是这些早疗评估中心啦，或者是疗愈中心哈，当然也会有私人的疗愈中心，但可能你就不用排队，可是你要付上的这个金钱上面的代价相对是高的哈。那所以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在语言上面有些状况，在我们刚刚所提到比较热门的，我们今天一直讲到语言，另外一个很热门就是过动，好，怀疑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叫不动啊，叫不来啊，讲不听啊，认知上面你跟他说了好几遍他都没有办法 跟你对话或是学习哈，这种社交上面有一些的困难的话，哎，其实真的要寻求帮助哦，真的要寻求帮助，不要再相信大鸡晚提了哈。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强调了哈。听说最近台北市啊，应该说士联医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服务政策，可以帮助爸妈来判断，因为我觉得爸妈有点孤立无援呐、哈，每天都要面对孩子，只剩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孩子了哈。那听说现在医生要疯狂的来帮助这些爸爸妈妈，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啦。可能医生要加倍的辛苦，请简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新的政策 好吗？
就是这个其实因应柯市长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儿科医师能够进到家庭去看小朋友的状况，家庭的状况，像有些设备啊，什么阳台多高啊，
安
全门啊，安
全上面的疑虑
等等的这些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儿童家庭责任医师制度。那这个是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中校院区主导的、那只要是台北市民的儿童，儿童是台北市民，其实一样，就
是
户籍在台北市。
先讲要三岁以下，
对，三岁以下户籍在台北市，
对，
然后在市立联合医院有病历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忙收案。那收案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医生要去家访，要去小朋友的家里看，那像是娃娃床啊，是不是有没有危险啊，对，或者是说他用什么东西，或者是哪个环境，除了环境的问题之外，当然小朋友本身啊，那泡奶啊，然后营养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亲子共读，
对
啊，那在什么环境可以怎么做，这些的等等，就是各方面都可以帮忙评估。
很好，
对，那如果真的有一些担心，早期疗愈有一些迟缓，或是
先发觉，
对，这些当然，因为我们会拿过去再评估，小朋友是不是有到足龄的这些的状况，对，所以如果有兴趣有意愿的家长，欢迎跟我们市立联合医院的儿科医师报名，那我们会很乐意的去做家访。
医生这样讲哦，大家电话都已经拿起来了。市立联合医院，刚刚医生有说一些条件哈，所以没事的，不要去凑热闹啊。好，首先就是三岁以下的，家中有三岁以下的婴儿哈，所以可能医生连怎么样泡奶他也可以教你，或者是你的奶奶到底泡的正不正确啊，你有没有给他东加西加，或者是你冰箱的副食品是不是已经冰了半年，然后还要拿出来吃啊？等等的哈，其实有点要来检查哈，突袭检查的哈。这个家访呢，三岁以下，家中有三岁以下的 baby， 然后你需要是台北市民，然后呢，你需要是在士联医，你有去士联医看过医生，所以你看过小儿科，所以你一定会有孩子的病历号。好，就是有病例的，这样才可以来申请这样的家访哈。那所有的士联医都可以哦，所以很多哈来上过我们节目的医师都要出去了，
对，
都要走出去家访。可是我觉得很好哎，因为很多的状况其实你在诊间看不到啊，
对，真的，
对不对？搞不好他一直过敏，结果一到他家就发现环境这么的潮湿闷热，被子看起来就是八年没洗了。那你当然，你说尘螨就是他家的主人啊，怎么会不过敏，对不对？
是是，
或者一到他家就发现，哇，一开门就是阳台，阳台又很矮，孩子旁边还放了椅子，种了花，层架，
爬上去，对，
超容易爬上去，根本就是一个探险的森林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很多爸妈可能有一些人都会有盲点啦，不要说爸妈哈，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也会有盲点哈，你可能都。我相信每个爸妈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
对，他其实都不是恶意啦，
对，
只是看在我们的眼里会，这好像有一点危险哦，那妈妈是不是先把这个椅子先不要放在这里，让他爬不上去，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有一些的盲点，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嘛，没有人是先练习当爸妈才当爸妈的哈，都是孩子出生，你就是爸妈了，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好的，虽然增加了医师的一些负担哈。除了在医院看门诊，坐在诊间里面哈，还要走进家庭，这个其实是蛮风险蛮高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家门，一开门吓傻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环境，对不对？
是有，对。
先被我们吓傻了哈，所以呢， 只要我们刚刚说符合条件的话，都可以去申请这样子的。现在从今年大概从2月开始有这样的服务，但是可能刚好是疫情的期间啊，所以可能大家有比较多的考量。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后疫情时代，防疫新生活开始了哈。那如果你希望能够有医师来帮你评估一下孩子是不是发展上面有一些的状况啊，或者是你去诊间，医生就说这个孩子不会爬，怪怪的，就一去你家发现根本没有地方让他爬，所以他当然不会爬，因为他没有可以练习的哦，他随便旁边都有东西，他直接就要站起来了，所以他当然没有爬的空间哈。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都是个案，因为个人化不同，所以每个家也长得不一样，那医生可以来帮你评估一下，帮你打造一个很好的育儿的环境，卫生的环境哈。今天非常谢谢简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节目最后哈，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来跟我们做个结论吧。针对今天的早期疗愈，爸妈要用什么样的心态，然后要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
好，迟缓儿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啊，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追上。
是，
那我们在评估中心还有各科的医师评估之后，我们可以大概找到一个方向，怎么样去帮助孩子。
对，
虽然常常是没有答案哦，就是台湾在那个卫生福利部的资料上面是写台湾找到原因的孩子20%-25%，很少啊，就连美国他们的报告最多也是大概50%，所以有很多真的是找不到原因哦，所以很多人想要找到答案到底是 A 呢还是 B 呢，这个有的时候就算科技已经这么进，医学这么进步，有时候真的没有原因，但是还没有找到原因的人大部分也是可以在早疗方面
可以
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些东西可以训练他，好像是自闭症啊，你可以教他怎么样，他你一步一步告诉他说再见要先看人家的脸然后再说再见，那给人家的感觉就差很多。
对对
对，
好像跟外界有点连结了。
对对对，就好像我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要有步骤一二三，所以很多的孩子我们都还是可以从早疗方面给他一些帮助。
是，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哦，然后也要好好的观察自己家里的孩子。今天我们节目一直在说哈，3岁以下其实是最黄金的关键期，那6岁以前希望每一个孩子，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如果进入到早疗的系统的里面，希望他们都可以追上小学生的脚步哦。好，今天非常谢谢简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拜拜。
Got something that's real, I know it's gonna last a lifetime. Oh, you better believe it, girl, and that I call your name. Darkness fills my room, I'm only dreaming about the time I'm gonna be with you. Oh, it's so nice to be with you. I love all you're gonna please me in every way. Honey, I got the notion you're causing commotion in my soul. Oh, it's so nice to be with you.
I love all